比如说最近啊，一个新闻就是说某银行的一个领导啊，在给这个新员工敬酒的时候，新员工拒绝了。
厦门银行吧，
厦门银行啊，反手就是一巴掌。这新员工
就是他不喝酒，
不喝酒
不
行，
你不识抬举一巴掌。
哎，咱就先从职场上来聊一聊，女性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酒桌，就不能够理解我们博大精深的酒桌文化，
这
个更是一个问题。
什么酒桌文化？这都是扯淡。我以前也曾说过，说我们有酒桌文化，那不是酒桌文化，那就是江湖规矩。咱们有时候无限上升我们的啊，这也文化，那也文化。鸿门宴你设计要害人，你也叫文化？那只不过是一种计谋和规矩而已。而且刚才说这个，它绝不仅仅是女职员面临问题，
男同事。
那现在咱们男孩有的比女孩都害羞，而且不善于喝酒。尤其是你像喝刺激性酒类，像白酒什么的，一口都不愿意喝。可是你到了职场之后，跟领导吃饭，你喝是不喝？这个麻烦就非常大。刚才说这个，被打了一嘴巴，就是什么？就是这方面最典型一个冲突。其实我跟大家首先得说明白，酒桌上是干什么的？你一定得有这个认识。
社交。
像如果我给刚才那挨打的人提意见，我首先要告诉他的就是，你如果一口不喝，你就想尽各种办法推脱，别去。你要到那坐下了，一口不喝，可不全是人家的错误。
嗯，
就是打你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你到那一口不喝也有一定问题。为什么？我告诉大家，酒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您说说。
你注意看敬酒，非常明显，很少啊有领导先敬你的。当然，领导有高姿态，咱们年终了，业绩不错。咱们这课程卖出多少多少份，我作为领导呢，也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来，我先敬各位兄弟姐妹一杯，这是展示高姿态。可是，一般情况下，先敬酒的得是下级，不会是上级。那为什么下级敬上级？你看，下级敬上级都有一个特点。哎，领导，感谢您对我的帮助和关怀。哎，您，我太崇拜您了。这我干了，你随意。注意啊，我干了，你随意。是不是经常这话？
是，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一定要往死了尽心尽力，您呢就可以随便。凭什么都是人呢？我就得往死了干，你就随便？为啥呢？你说这核心问题，咱地位不平等，你管着我，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端着人碗受人管。所以说，酒桌是什么呀？它体现了长幼尊卑等级秩序。所谓敬酒是什么？是一种臣服的文化。
嗯。
我敬酒，我干了你随意。碰杯的时候，我都得碰到你下眼，我不敢跟你平起或者碰到上眼。表示什么？我是你的下级，你是我领导，您在上，我在下。我要通过干了这方式表达我对您的无限忠诚。你明白？这个是酒桌文化，它就是表达一种秩序的。那说，凭啥我也是人，你也是人，我凭什么我就都干了你？好，你不服这个不要紧。第一，你别来。第二，我不求你啊。自古以来，人不求人一边高。我就不信，当你向别人借钱的时候，你舔用别动，借我2000块钱，我拿来，赶紧回去拿。没这样的吧？他说我遇到难处了，您看我一个月以内准还你啊，谢谢你啊，您都得这样吧？因为你抬着脸求人呢，你不能这样吗？那好，那么你在职场里是不是有求于你领导？你的加薪、你的升职各个方面是不是依赖你的领导？你要有本事，我不求你。
嗯，
这叫人不求人一边高。
边高，
你说体现我们这上下长幼尊卑，我不要地位，那我还喝你什么酒啊？如果你能做到在单位里无欲无求，这酒你一口都别动，我不爱喝我就不喝，凭啥？
但是有多少人能做到？
那你既然有要求，那么你就要顺应单位这种文化。当然，顺应单位文化不是往死了喝，你要有你的一些技巧。我告诉大家有一点。如果你是真不能喝酒，喝完就过敏，那回去就难受。你即使坐在桌上，也要一口酒不喝。你只要开了第一口，啥完了？我给大家讲我的一个故事吗？我好喝，我当年从来没打出这个。领导说老梁关键时候得上去，我一杯倒就干。我说那时候我就有咱们这个人民警察的风格嘛，人民警察倒啥喝啥，人民公安举杯就干。可是我有一个朋友喝点酒就过敏，我告诉他，我说你下去采访得注意，人家上酒你就说你喝酒过敏，浑身起疙瘩，你不能喝，一口可别动，也别表现出你对酒的兴趣。结果这小子没听我的，怎么没听我？他有时候还问我，老梁这个烧酒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杯玻璃杯倒上半杯，然后你再倾斜，再竖着， 你看很浓的166，这叫挂杯。咱们喝过酒朋友都有体会，这就是烧酒里好的。他到大兴安岭去采访，大冷天呢，人上酒我不能喝，喝完人家也没完的，省城下来记者你想随便吧。结果倒上酒呢，他这杯是水，他拿别人那杯子看，哟，这好酒。说你怎么知道好酒？你看他挂杯，旁边领导说这小子知道是好酒，他准能喝，一罐的灌的上吐下泻。就说你一旦不能喝，你就从头到尾表达对酒的排斥。咱们现在这社会啊，人与人之间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周扒皮叫长工，你给我喝，不至于那样，
还是有起码的尊重。
所以就说你如果不能喝，第一种方式想尽一切办法别去，第二种方式到那桌上你就说你不行，不能喝，你有各种理由啊。我人领导我吃了偷包了，
对，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人。
领导我一会儿啊，我爸爸住院呢，我得开车送他去。你这喝酒不能开车吗？在女同志更有理由了，我这两天中药调调生理周期，大夫说一口酒不能动。
这
你想，男同志一涉及到女同志这个隐私，他好意思吗？没事，你放心，我给你调调，没见他不要脸的话，对吧？所以说，你要想尽办法去脱离这个场面。
对，
你一声也不知，在那儿维持自尊，我就不吱声，我个人隐私凭什么跟你说？真像你敬酒，领导觉得他自上而下的低着头给你敬酒了，你居然一口不动，我想。这也不完全是职场的礼仪，
嗯，
就你记住，说出现极端行为，啪打一嘴巴，怎么这人这么不要脸，这么野蛮？我们不能完全说这个事情就1%是一个人的过错。如果你处理好这个事儿，可能结果就是另一个方向。所以我说，我刚才说这些什么呀？找借口，尽管说有是假的，它也是情商问题，就是不要让双方的任何一方陷入到一个尴尬境界。这个不仅是自己不尴尬，你也不能让对方尴尬。因为对方一旦要尴尬，很多事情可能就你就控制不住了。所以情商是什么呀？达到我们的目的，还能让处在当事当中的任何一方
都舒服，
不进入尴尬的状态。
嗯，
这叫情商，
这也是智商的一种体现。弹幕当中有朋友问啊，说如果你足够强大，是不是就不用喝酒？
那废话，那当然，我从来没看大伙把一个领导灌的上吐下泻，没有，从来没有。
好，
你知道当年我讲一个道理，这不这两天这个。哎，我看那个历史史实嘛，这个1945年的8月28号，咱们的毛主席到重庆谈判，谈判的过程当中，就是那个主席呢不擅长喝酒，咱们的总理周总理喝茅台喝得很厉害。当时重庆各个方面那些民主人士，像邵力子啊、柳亚子啊，包括国民党的张人中将军，包括蒋介石也来给敬酒，因为他跟毛泽东呢，他俩从1927年往后呢，长达18年没有见面。45年，这18年之后的一次见面，见面也亲切的管毛主席叫润之，叫主席的字嘛。这时候喝酒呢，主席要不喝就不好了。哎，每次都是周恩来在旁边站出来说：“主席不胜酒力，我替他喝。”你看，这就是挡着。
对，
哎，那如果你的位置不在那呢，那你说别人能无缘无故替你挡酒吗？所以大家不要以为长幼尊卑这事儿啊，说很腐朽，不是那个样子。因为我们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工作当中的位置呢，有重要有非重要，那对外的时候呢，有这个万众瞩目的，也有一些普从的，所以人一定要有这种秩序，这个秩序就决定了我们事业的成破厉害，所以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当你到了那个巅峰状态的时候，为什么说不会轻易把一个领导喝多了？领导决定的事儿很多，领导处在的位置更重要，领导所能代表单位的风貌比你平常一个员工可能更瞩目，所以这几点叠加起来之后呢，就不能让领导处在一种失态的状态当中。
嗯，
所以你去维护他，在一定程度呢，也是在维护一个群体的利益。我想这一点呢，大家应该说不出什么来。
嗯，
所以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对啊，你要足够强大，当一把手的，没人能给你惯成那个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情商的体验啊。嗯，情商，尤其是在职场上，我觉得很多方面都可以表现出你个人的智慧和你化解尴尬的一种能力。其实今天只是一个小引子，大家可以在四大名著情商课所有的节目当中找到很多期关于这个话题该怎么解决的问题，非常的细致，大家可以去听听课程。
我刚才给您出的主意就是奔解决问题。
对，
你比方说你吃了头孢了不能喝酒，你一会儿要送你爸爸上医院，这就是什么？一个是你的身体作为一种背书，第二个你的人伦，我的长辈，我爸爸，你没有爹没有妈吗？第三个我说呢，我这两天生理周期你就吃中药调呢，这是个隐私作为一种背书。
嗯，
这三点都是别人很难直接触及的，直接给你向他背面方向发展的，所以你说的时候要说这个，就等于把他推到个死角，他无法在这跟你矫情。
没错，
你像过去喝酒有那么几点吗？说有几个不能轻视，叫梳小辫的、揣针筒片的、红脸蛋的， 他什么意思呢？就说这女的不能轻视梳小辫的，还有红脸蛋喝酒脸红的不能轻视，最主要揣针筒片的，是东北话。过去什么就说一喝酒把诊断书拿，你看我们肝癌晚期的，我都死，你咋
谁能逼他？
这就害人。他就通过这种方式一下给你逼墙角的，我都肝癌了，我都喝，你咋整？
哎呦！
所以有的时候对付非常的这个状态，就要用一点
非常的
手段。
哎，好。